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14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今天专门给大家讲这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战争的专题。今天我们总结的题目是第一天，令人惊叹的战果。这种现代化战争让以色列给打到这个水平，令人四个字儿，叹为观止。说到现在呢，裸露的伊朗什么意思？伊朗的天空已经彻底向以色列敞开了，对以色列的空军已经没有任何的威胁了，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所以说整个一个国家向对方敞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让人摁着打。另外说到呢，伊朗也进行了他们顽强的反击，也给大家讲讲他们还是造成了一些损失。在这个时候，内塔尼亚胡向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发话，可以说是又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他给他画了一道红线。咱们看看这时候还画红线，这家太欺负人了，看看他又说什么了。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做一点展望，这才第一天啊。那后边呢，伊朗如果全方位对轰，会导致政权动摇。我给他大概总结了三个层次，咱们看啊，这帮人会到哪个层次，一会儿我们也分析一下。此时此刻是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早晨5点，天快亮了。现在呢，据以色列军方的报道，伊朗对以色列进行了第四轮的导弹攻击，这次的规模大概是100枚导弹左右，即将抵达特拉维夫等地，也可能有的都已经到了。他们啊，提前人家有雷达是能监控的，大概是有100枚导弹。在这个呢，有什么进展，随时给大家做报道啊。那现在就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第一天的战果。据以色列国防军报道，超过200架飞机对伊朗进行了5波攻击，这是大波，到现在还有。最新的报道，天还没亮呢嘛，德黑兰那边又火光冲天又开始了。这可能不能论波了啊，这可能是啊零星的，有几架飞机搞搞这儿搞搞那儿，现在进入到零敲碎打、精准打击的程度啊。这种大波是5波，向核设施、军事基地、导弹发射场、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以及核科学家等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5波。最新呢，有一个啊攻击，最新的攻击也是军方刚刚宣布的，他们刚刚完成了伊朗在西部地对地导弹阵列的一个一系列的打击。他那边导弹呢有一个啊这个发射阵地啊，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把他的导弹发射场和仓库都给他捣毁了。现在正在做啊，这个任务就不是论大波了，现在在这样。那咱们先说打人。截止到目前，在伊朗被击毙的高级指挥官那太多了，那随便有名有号能数40-50个，现在只能数上边的前20名。军队的总参谋长啊，昨天也讲了，被打死了。空军司令被打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干掉，国家紧急事务指挥中心的司令，伊朗陆军司令，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圣城旅那个司令，那小个儿，那一度有人认为他是以色列间谍啊，现在证明了他也不是，他也被干掉了，就是之前那苏莱曼尼的继任者。另外是巴斯基民兵部队的司令，伊朗海军，这是常规军，就不是伊斯兰卫队的那个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刚才那个已经被打死了啊。这是他的国防军的司令，也被干掉。陆军地面部队的司令，陆军航空兵司令，这都是国防部下边的这部分人啊。你大家听了吗？专打司令。 那中间缺了一个角色是谁呢？国防部长没逮着他，现在他还在啊，今天呢还露面了，他还说话了，斩杀了这么多的司令。其他还有9个人呢，那个名单没有公布，这里边包括什么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情报单位等等的高层。另外还有10名以上的核专家被杀，这件事儿以色列呢是比较低调的，因为这件事儿呢介乎于军民之间，因为有的核专家严格讲，这些科学家是老百姓啊，你把人斩首了，这有点不太合适。啊，以色列呢是不愿意公布这件事儿了，所以说这个核科学家这块儿啊，这个呢基本人家就不提了。另外还有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叫阿里·艾哈麦迪安，这是高官啊，死了啊，给打死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兼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沙姆哈尼，这川普那特使维特科夫天天跟谁谈？就跟他谈啊，就跟他谈判。这是谈判的首席代表，在昨天晚上攻击德黑兰的时候，他身负重伤，最后弄到医院去抢救无效死亡。说到这沙姆哈尼，不光是首席谈判代表了，也是伊朗最有权势的安全人物之一。是革命卫队和情报机构中，他有非常高的影响力和威望。这个人给打死了。另外呢，以色列这还没完，刚刚轰炸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居住的那个帕斯图尔社区，导弹击中了哈梅内伊的住所。那能把老头干掉吗？大概不行。啊，人家这早藏到地底下，不知道哪儿去了，能在家等着你吗？那这不会了。等于以色列在不到24小时内系统的消灭了伊朗军事、外交和核科技方面的领导层，全部干掉。这等于是伊朗军事指挥系统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一次打击，几乎重创了他的三军，这是政府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整个的最高领导层。刚才说了啊，这么些司令专打司令。以色列这边呢，专门他们重点讲了是如何干掉空军司令，端这个司令部啊，这个典型的战例，他们介绍了一下。有一个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啊，就是摩萨德的了，他们就讲说，以色列呢用了一些办法诱骗伊朗空军的高层。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然后想方设法让他们滞留在了那个现场。这个官员讲，我们是进行了一些特定的行动，让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他都掌握了这帮人平时操作的规律，然后这些信息足以让他们按照我们的预期来行事，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开会。我们给他整了点事儿，他马上就要开会，对这些人太熟悉了。而且呢，哎，他们知道如何让这帮人留在那儿，这会得开会儿呢。然后以色列的导弹就上门了，然后以色列这个空军指挥机构连司令在下边的这拨子人也就都不存在了，造成伊朗空军高层被一鼓俱歼。说到这个秘密会议本身就是摩萨德的一个经典的杰作，我让你开会你就开会。我让你在这多开一会儿，在这等着我这导弹，你就得等着，然后导弹来，全完。真够狠的。这是打人，下边咱们这那还得打别的呢，那还有别的东西呢。以色列对伊朗的多轮打击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现在的重点攻击目标有一个大普里士机场，啊，这个还在，他那机场挺大，还在陆续的炸。伊朗的防空导弹阵地，另外呢还有弹道导弹发射基地，从这儿要发射导弹打以色列嘛，这个他们也在炸。那打东西，说到位于纳坦兹的核设施，就是主要进行铀浓缩的这个核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 有证据吗？有，伊朗的原子能部长自己就证实，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遭到了空袭，被严重的破坏。而且在这个核设施周围，他们讲已经开始检测到了放射性和化学污染，它的地下结构严重受损，它的密封性据说已经破裂了。哇，这就是核泄漏、核灾难，这有可能啊。另外呢，以色列国防军现在已经证实，空军还重点袭击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伊斯法罕的核技术综合设施，把这儿给炸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此做了证实，说伊朗有一个福尔多核电站，那儿也是一个核设施，那个据说昨天我们节目里说地下80多米，说的就是那福尔多，说它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还有刚才说的这伊斯法罕核设施也遭到了摧毁。等于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核设施两个反应堆，一个地下核的综合技术中心，还有核武实验室，就这伊斯法罕就这个地方已经被摧毁，这是现在比较确凿的啊，他自己包括国际原子能啊，这都有了事后的证实。够吗？不够。在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大家公布的公开的资料里面，现在呢，伊朗的核设施大概有12个。这里边呢，大概有啊，有德黑兰研究反应堆，这个我还没有看到把它给炸了。刚才说的这伊斯法罕，这肯定给它端了。纳坦兹这个可给它端了。福尔多这个刚才受到了严重的损坏，还不知道给它端了没有。另外呢，还有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布什尔核电站，这个至少到目前没有听到消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和平用途的核电站，这个要一打的话，这有点反人类了啊。这个呢，目前没打。还另外呢，还有一些矿区啊，这个就是专门采油矿的或者是干这些的。那还不够啊，你这才打了几个目标啊，才4-5个，你这12个大的目标呢，所以说他们应该是也有选择的了，他们还要忙2个礼拜呢，这还早呢。那为什么以色列能够如此的如入无人之境，第一天就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战果呢？有一个以色列安全官员透露，就摩萨德，他讲呢，以色列花了长期的时间收集了重要的情报，对被击毙的这些伊朗的国防系统的高层和那些核科学家，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确认他的关键身份，家住哪儿，平时的行为规律全门清，人家跟了你很长时间了，最终导弹精准地送到了每个人的家，厉害的是不伤及四邻。大家看那高楼，就这一家糊了，那总参谋长就死了，就到这么厉害啊！说到前期多年卓越的情报工作，那是功不可没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这是打人，人家下了这么大功夫。那说到打设施，摩萨德呢，他们也介绍，他们在伊朗境内实际上也是长久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的准备活动，目标就是破坏伊朗的战略导弹系统和它的防空能力。这里边有3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在伊朗的中部，早就渗透进去的摩萨德突击小组在靠近伊朗的地对空它那个防空系统周围，他们找了个地儿，他们就秘密布置了高精度的制导武器系统，严格讲就是无人机什么的这些东西了。随着那边开始行动，这些系统就被同步激活，精准的导弹和无人机迅速齐发，精准的打击那些预定的目标。伊朗的什么 S-300 这些防空导弹系统跟做梦一样，完全不知道这些周围就突然人家早埋着的这些东西就奔你来了。第二部分，为了摧毁伊朗可能威胁以色列战机的打飞机的这些防空系统，他们也展开了另一个秘密行动，也就是在这大伙听着就熟，在普通的车辆里边他们安装了这种攻击系统和高科技设备。 也是那边一声令下开始行动，这些武器系统被激活，然后成功的摧毁了这些伊朗的防空阵地。大家听着熟不熟啊？这跟乌克兰是一样的啊。然后说到第三部分呢，也是摩萨德呢在攻击前秘密的在伊朗境内建立了一个爆炸无人机基地，也是通过走私、通过秘密的渗透，这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里边组装，在里边搞啊，这就跟乌克兰那个基本一样。然后这边开始空袭，这些无人机也都启动，精准地打击了位于德黑兰附近的埃斯帕贾巴德基地的地对空导弹的发射装置。等于这个装置对以色列，对啊，包括他们去攻击以色列等等都有重大的威胁，把这个提前给你打掉了。说到这种战法，它这个面积那比乌克兰那个要大，而且这埋得更深，就等着这一天呢。当然，你说这种打法和前几天乌克兰那打法有点惊人的相似。我看今天有朋友问，这到底谁学的谁呀？到底以色列学的乌克兰，还是乌克兰学的以色列？我认为呢，以色列这个更系统、更全面，埋得更深，规模各方面的力度更大，他们这功夫下得多。相比而言呢，反正以色列这像是正规军，乌克兰那个更像是游击队。你说谁知道？这都是高度国家机密，谁也学不着谁。无师自通，两边是想到一块儿去了，都够厉害的。这是一些定点的。另外呢，首轮攻击以色列用 F-35 端掉了在伊朗西部地区所有的防空系统，是所有。为什么先让 F-35 上？有专家今天给我启蒙，说你不知道这东西。我说它这个隐形怎么个隐法呢？真看不见吗？他说就是缩小化。能看见，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在雷达上就是时隐时现，跟一只鸟的体积差不多，就那么老大一飞机，你在雷达上看到那个尺寸像一只鸟，你就是偶尔它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没了，你就是跟踪到，你也没有打击的能力，因为它时隐时现，这就是隐形，现在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它来先把你地下的那些防空都给你打完了。之后，以色列的空军是全部蜂拥而进，如入无人之境，就开始各走各的了，对伊朗的军界高层和核专家进行斩首打击，对地下核设施、导弹库进行各种爆破，就开始忙各自的去了。说来呢，令人叹息，伊朗在这方面可没少花钱啊，在雷达的采购啊，很多是俄罗斯，很多是中国的。结果在这 F-35 五代战机的情况下，完全他们自身都难保，你还雷达，还发现别人，还防空呢，人打的就是你，都变成了靶子，所以说这完全都没用。说来呢，令人叹息，伊朗那边有消息人士跟路透社讲，伊朗所有的 S-300 防空系统，这是他们唯一能够拦截飞机和导弹的系统，全部被摧毁。仅在德黑兰周围，这是首都啊，他们就遭到了超过100次的打击，就是他的防空阵地就被人家一直在摁着摩擦。然后说到整个以色列空军发动了多少5波对他的进攻当中，没有一名以色列的空军飞行员报告他们遇到了来自伊朗的防空炮火的攻击，零伤亡。零阻碍，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说别呀，昨夜里德黑兰挺忙的呀，他的高射炮什么的，高射机枪，啊，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往天上打，在天上就天女散花，一直在那么打，假招子啊，那是忽悠德黑兰老百姓的，骗人的，他也不知道打什么的，他根本看不见，所以说那个就都是瞎耽误工夫啊。那你想那东西能被你高射机枪那简单的高射炮能打下来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他那是给老百姓的一种表演。军方人家讲了，说今天参与袭击伊朗的所有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均毫发无伤地返回了基地。最气人的是，以色列的空军战机，人家自己秀啊， 大摇大摆在伊朗上空进行空中加油，在敌国上空进行空中加油。你说还有比这气人的吗？这就这么厉害。伊朗那边造谣说打下一架，打下两架来啊，跟巴基斯坦那边他们造的那谣也差不多啊。说呢，我们还抓到了一个女飞行员，那自己逗自己玩嘛，那都是内宣啊，那没有那么回事儿了。这是刚才说到什么前期的准备、情报工作，然后呢，整个啊这个战役推行的整个的过程，没毛病吧？令人震惊的前期的准备工作之外，这一次的以色列的战役进行了现代版的一场战略欺骗。以色列的消息人士透露，在这次进攻之前，以色列先展开了一场包含国内外媒体和政治人物层面的一次欺骗行动，多方人士是共同参与。凭借着令人震惊的这种能力啊，这种上下一致的欺骗能力，打了伊朗一个措手不及。为什么这么多的司令都没有进入地下掩体，都在家睡觉，半夜让人给掏了？夜里12点多呀，那突然让人给办了，因为确实都没想到啊。这里边呢，他采用的障眼法，这是露出来的。内塔尼亚胡呢，在北部度假。内塔尼亚胡还打着官司呢，结果上法庭的时候突然身体不行了，哎呀，不行了，说之前做过手术犯病了啊，当时那脸也挂色了，一看他的脸色惨白，那法官一看也别审了，你回去吧，然后就在北部度假呀什么的啊，一看老内身体还不好，然后呢，他阿夫纳内塔尼亚胡，这应该他儿子，马上就要举办婚礼。那国家要打仗，你举办婚礼，那伊朗一看，那他怎么着也得先举办完婚礼再打仗吧？那婚礼呢，也是在这个周的周末，所以说呢，也把他给骗了。另外呢，这个维特科夫，川普呢那边啊，不是12号到了不行，不能打，能不能15号咱们再谈一轮？然后维特科夫呢那边也讲啊，我还是要去阿曼，还是要跟他谈。这个确实是把伊朗给晃了。另外呢，川普反复发出对以色列讲不要发动攻击的警告，也被伊朗，被以色列方面刻意的给放大，他们在传播。所有的这些消息，这还有很多啊，这只是露出台面了。确实做到了一种战术上的欺骗。所以说，进攻发起的突然性和欺骗性，也是这次成功团灭了对方数十员大将，而且对这些目标进行精准摧毁的重要的成功的因素。咱就看这场战争啊，非常复杂。那面对着这么一场现代化战争的降维打击，我看今天有很多的专家都发出了惊叹。我看路透社找的这位军事专家啊，我念他的原话，说今晚以色列对伊朗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在现代军事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所击中目标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所展示的作战能力、精确的情报，明显的出其不意，这是令人惊叹和匪夷所思的。这是军事评论家做出的这样的一种判断，哇，这是非常高了啊，非常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总理老内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原话是：“现在伊朗的天空已经敞开，毫无防御能力，你们的领导人必须做出决定。如果你们攻击我们，我们将攻击你们的炼油厂，并彻底摧毁你们的经济。如果你们允许我们摧毁你们的核设施，而不做出强硬的回应，那我们将保留你们的炼油厂。”瞪着大牛眼，他说出这么一段话来。最后通牒，我打了你，你不许打我。你打我，我就让你完蛋，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以新闻第12频道是这么报道的啊，这是以色列军方直接讲，如果伊朗决定在报复性的袭击中瞄准以色列的人口中心， 那以色列将对波斯湾的伊朗炼油厂和天然气站发动毁灭性的袭击，彻底摧毁伊朗经济。以色列官员表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持续至少2周。这话听着瘆得慌啊！至少2周，你说他们还要炸多少东西？还是那句话，既然已经开始了，那就来个脆的，就来个彻底的吧。这时候就没有什么收手了，叫大打出手了。那说刚才说完，这都是以色列半人，那咱们也说说伊朗的反击。伊朗在挨打之后的第一时间宣布，哇，那官媒写的老大的字啊，记住，这可不是我们发起的，这场战争不是我们挑起来的。官媒啊，人家那儿也有央视啊，是写了这么一句话。随后第一时间向以色列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所有发射的无人机都被成功拦截了。因为这无人机呢，它中间隔着一国家，它飞得又特别慢，大概要7个小时才能飞到以色列的目标呢。那人家都知道了，而且伊朗呢，约旦。他是通过约旦奔以色列去的，第一时间开放天空，让以色列过来的操作来拦截。结果这100多架无人机全部被击落在了沙漠地区。约旦那边的报道说，美国和英国的空军也都上来，因为那东西飞得很慢，在天上就拿机关枪打就完了，都用不着用导弹啊，就说呢，他们也都参战了。那最后呢？英国和美国不承认啊，说没有啊，这就是以色列自己干的啊。现在是这么说了。此时此刻，伊朗正在进行第四波的导弹攻击。据报道，大概至少100多枚导弹啊，向以色列在进行攻击。特拉维夫传来了爆炸声，警报声四起。其中呢，有一枚伊朗导弹是击中了特拉维夫一栋50层的建筑。特拉维夫的市中心烟雾弥漫，这是正在进行时。我想呢，马上差不多也就该结束了。啊，我也看到呢，那边有像唐老师啊、张老师啊，他们那儿啊，他也随时在报啊，又来了，他们就赶快要去防空洞啊，要去躲避啊，这是第一时间啊，这都是对得上的。那之前还有三波呢，以色列呢是做了一个大致的损失的报告。伊朗这次的行动叫真诚承诺行动，以色列叫狮子的力量，然后呢，这边叫真诚承诺啊，这两边都有行动代号，在不算最后这波啊，前边已经有150枚以上的弹道导弹，发射了100架的自杀式无人机，这是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啊，这里边呢拦截率大概在90%左右。刚才说的这150多枚啊，确实有10几枚是没有拦住的啊，这个确实有。另外拦住了以后，有一些碎片掉落下来，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啊，这个是有的。另外从胡塞对以色列呢也进行了空袭，有3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另外有11架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是有的。其中呢，有一艘美国的军舰，好像在红海那边正在巡逻。它有2架无人机从那儿过，被那艘军舰顺手就给击落了。这个我看到有这个报道了。那以色列方面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呢？到目前为止不算这第四波啊，之前那三波有41名平民受伤，其中有2个人伤势严重。最新消息。被伊朗导弹重伤的一位妇女，就是其中2个人之一，在医院去世。这件事儿在以色列媒体上被大为报道，等于你打死了我一个平民，那以色列下边啊，这手也越出越重啊。另外有2个人中度受伤。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东部的拉马特干附近也出现了损坏，有9座建筑物被彻底摧毁，有数百座建筑物因为坠落拦截坠落的那些碎片而受损，啊，这个是有了，这是目前的损失的统计。 福克斯新闻做了一个证实，因为看路透那个现场的那个 footage， 看他现场的那个报道，他有一个城市的景，一个大的广角的一个镜头一直在那儿拍嘛，明显看到有一个伊朗导弹是击中了特拉维夫的市中心，奔哪儿去了？奔以色列的国防部去了。结果他打中了没有？打中了。这国防部呢，他有个大院叫科亚大院，相当于美国的五角大楼，美国那不是几边形中间有个大院吗？也是那个意思，他确实击中了那个大院，但可能错过了国防部大楼啊，是打中了下边。以色列国防军还是敦促公众啊，不要呢把这些击中的地点位置啊各方面要进行拍照，这个不要啊，因为这个不能给敌人提供坐标来校正自己的位置，因为呢有很多人正在监视这些画面来提高他的攻击能力，这个不要给对方啊干这些事儿。这是伊朗的反击，他还在进行了。那下边我们就说说伊朗。伊朗挨完打以后好不好啊？他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向伊朗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简单是这么讲的，说武装部队将采取强力行动，让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屈服。他讲，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不会毫发无损地逃脱这个罪行。他讲，伊朗人民可以放心，这件事儿绝不会得到宽恕，我们要报仇。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也在一个讲话中，向全国讲话中表示，以色列对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的袭击将遭到合法而有力的回应。哎，他露个面很关键啊，因为他也在那个斩首的名单里边啊，他应该逃脱了啊，他现在还活着。这是两个大头做了两个讲话。那伊朗在那个清真寺的啊那个顶部这次升起了雪旗。伊朗是有讲究的，一种讲究呢是升黑旗。升黑旗呢稍微柔和一点，就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让大家呢抱有期待，这是升黑旗的意思。升雪旗、升红旗，那就是表示我们要进行立即的复仇和严厉的回应。斩杀了这么多大将，升雪旗，这个是可以想象的了。另外呢，伊朗人家也有央视啊，他的报道说，以色列的空袭造成伊朗至少104人死亡，376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挂上了黑色的徽章，进入全国哀悼状态。另外呢，在总参谋长巴盖里被击毙之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颁布法令，任命伊朗的陆军总司令穆萨维担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是两支部队，一支是国防军，一支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总参谋长呢是在这俩之上，是在这两个之上，等于是军事最高领导人。你说他有实权吗？也没那么有实权了，但是呢他是上边形象式的那个最高军事长官啊。现在呢人家让穆萨维担任这个总参谋长。另外呢，伊朗通信部宣布开始限制访问国家的互联网，国家断网了。因为确实他也像乌克兰那边人家打他的时候，俄罗斯这边也断网嘛，怕呢那些无人机会巧妙地利用你当地的那个网络啊，然后用你的网络来后去导航来找你的那些关键位置。因为你用你别的网络或者是用别的星链你得背锅，那你哪做得到啊？嘿，他巧妙地利用你当地的这个网络，这是很厉害的，他给断了网了。路透社的报道，伊朗计划对以色列发动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这是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咱们就别说了，里边充满了叫嚣啊，充满了那些啊那些言语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很激动嘛，被人给灭成这样，那肯定很激动啊。最大规模的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讲， 海巴尔导弹即将发射，世界将会为此感到震惊。海巴尔导弹什么玩意儿啊？是伊朗自己研发的第三代导弹。这事儿呢，新华社什么的都报道过啊，他试射的时候都报道过。严格讲就是那个高超音速导弹。那不俄罗斯那次在那尼古拉耶夫在哪儿不是搞了一个哗哗往下跑的那个，这是伊朗版的，原来没用过。那这次呢，刚才说了啊，最大规模的导弹，那海巴尔导弹他准备使这个。美国的那位特使维特科夫紧急警告参议院共和党的高层，他了解嘛，他老跟人家周旋，老跟人家谈，他可能知道的多一点。他说伊朗对以色列打击他核计划的报复会击垮以色列的防御能力，会造成大规模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就是不要小看伊朗的报复能力啊，你尽管以色列有自己的铁穹啊，有萨德，有爱国者，但是呢他应该是了解情况的啊，他跟美国内部讲这会很严重。啊，这当然呢，这停留在语言上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以色列也没闲着呀，他知道你的那些基地在哪儿，我先给你炸一圈，我看你怎么打我啊，这个咱们再拭目以待。但至少从现在讲，伊朗的表现那等于是降维打击了，还不是降一维，降两维打击，有点像当年的机枪大炮对大刀长矛了。等于现在防空全部被人家给抹去，国家完全裸露出来，任人宰割，任人打，这个是难以想象的。说到伊朗作为人口比朝鲜多四倍，经济体量比朝鲜多十几倍的一个广袤的一个国家啊，尽管它是没有搞出核武器了，这个是不如三胖，但你别的方面你也不至于弱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说到现在整个混乱的内部管理，整个这种落后愚昧的这种反现代化的这种管理，当你面对的这种现代化战争，一个武装到现代化啊，这种牙齿的这种对手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抗衡。就你那套什么教权治国宗教的那套玩意儿，你忽悠自己的老百姓啊，那老百姓是打不过你，但你根本谈不上什么文明，所以说整个的科技水准各方面一塌糊涂啊，所以说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说到伊朗呢，内塔尼亚胡还不闲着，他专门跟伊朗还发了一个讲话，还翻译成波斯语，在那边广泛传播，通过多个渠道公开呼吁伊朗人民奋起反抗他们邪恶而压迫的政权。他讲，现在伊朗政权从来没有如此的虚弱过，正是伊朗人民推翻这个政权的绝佳机会。他还煽风点火啊，他还在干这件事儿。有人听吗？有人听。为什么？原来在过去啊，几十不远的过去，伊朗人和以色列两边感情是非常好的，可以说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没朋友啊，那时候四面皆敌，隔着一个国家，这个伊朗是以色列在中东唯一的朋友。两边好到什么程度？两边好到互相共享情报，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甚至在里根制裁伊朗那个年代，还有以色列特工帮着伊朗偷运美国的武器，当时上演了，大家查，有一个叫伊朗门事件，那是个丑闻啊！以色列特工甚至帮着他们干这个。当然等这帮白胡子回来，霍梅尼一上来那就完了，因为他用的逻辑和中国的逻辑是一样的嘛。因为伊朗和美国是敌对的，那美国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其实两边原来关系特别好，原来说到霍梅尼，哪天还可以跟大家多聊聊，他长期住在法国，他呢也不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那种穆斯林，他原来表现的还比较开化，比较激进， 所以说，当时呢，在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很多人还力捧这霍梅尼，没事儿啊，上个版面，媒体还一直宣扬他。等这白胡子老头这一回去，彻底变了，把国家拉回到了中世纪，彻底就完蛋了。但是在两国人民之间，犹太人和波斯人之间，两边的感情，人家是在的，是有过去美好的回忆的。所以说做这个策反是有他的道理的啊，老内不会做没用的事儿的，他是有他的道理的。那美国也没闲着呀，那你我手里还一人呢，前王储巴列维，原来国老王子那儿子在我们美国呢。啊，结果这位巴列维呢，立刻就发了个帖啊，也同时录视频啊，向伊朗内部投放。说在不计后果的追求核武器的过程中，哈梅内伊和他无能的犯罪暴徒把伊朗拖入了战争，把伊朗人民置于危险之中，他们是有罪的。现在这个政权软弱并且分裂，它正在垮掉。现在我要告诉我的同胞，伊朗是你们的，需要你们来收复它。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大家能赢。他说，我已经告诉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队，脱离这个政权，尊重任何可敬的军人的誓言，来加入到我们的人民。然后说，国际社会不要向这个垂死的恐怖主义政权抛出任何一条救生索，这是我们伊朗人民的要求，这符合和平的最大利益。所以你看了没有，这攻心什么的，这都开始了。里萨·巴列维啊，伊朗万岁，这还专门录视频再往国内投放。所以说伊朗呢，目前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啊。一会儿最后我们再总结，那下一步伊朗该怎么办，咱们做一点展望。那说说国际上的反应呢。首先第一，昨天呢晚上吧，我是见证了历史，原油一度大涨了 14%。现在应该还涨在7%8%，现在是那么一个状态，有一度一下就上去了。反伊朗最后崩不崩，这我们不知道。反正他这油价一上去，川普那小心脏啊，他是蹦蹦乱跳。美国这通胀恐怕是要完，现在又回到70多美元一桶等等啊，全球股市下跌。我看看现在都闭市了啊，都下班了。我看看最后的结果，嚯，美国道琼下去了800、807点，下去了 1.88%。然后呢，标普是下去了70点，跌了 1.15%。日本干下去338点，香港都跌了142啊，中国自己小跌了点。所以说全球股市都在跌啊。那下边呢，咱们说到国际，那重点说说美国吧。川普最后的一个说法，这是最新的，他说大量世界上最致命的美国武器正在运往以色列，伊朗必须完全放弃发展核武，即将和内塔尼亚胡通话。这是川普最后的表态。说到这一点，以色列那边的报道，刚才讲啊，内塔尼亚胡他们精心布置了一个骗局，让那个伊朗高层如在梦中一般，还该回家回家，还该干嘛干嘛呢，最后导弹就追来了，整个这个局差点让川普给破了。然后呢，这就要出事儿啊。因为川普呢，他说了，他在帖子里讲了，说以色列可能会发动攻击，他流露出在语言上和文字上，他都有流露，把以色列给吓坏了，认为这你这不是提醒的吗？你这会惊动伊朗方面，我们前期辛苦做的那么大的努力，不就破了吗？然后说以色列紧急向川普传达了一个信息，说你赶快得弥补。然后在凌晨12:09，这是以色列时间啊，川普呢就发了一个新的推文，我们仍然致力于外交解决方案来弥补。礼拜天我们还有谈判，还干嘛干嘛，哎，把这个事儿才给圆上。然后凌晨2:49，空袭开始，也就是在川普说完这句话2个半小时以后，大戏上演。差点让川普给把这事儿给捅漏了啊，给以色列吓坏了。你最后川普也赶快配合，赶快给弥补。都已经开打了，川普呢向纽约时报发了个函，还向伊朗发出信息， 说我仍然愿意谈判，但你们或许应该迅速行动，因为我的朋友 BB 是个疯子，期待和你们交谈。这 BB 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名儿。都这样了，你还跟人谈什么呀？伊朗那边呢，人家也很伤自尊了，我不谈了，立刻退出谈判。什么谈？我不知道川普为什么这时候还要跟人说这话啊。那川普到底知道不知道啊？整个的从骗局，从一开始的设计，川普在里边没有啊？以色列官员呢是做了一个说法，说这一切呢我们都跟华盛顿协调过。有两名以色列官员表示，川普和他的助手只是在公开场合假装反对以色列的攻击，我们确实得到了美国明确的许可。哎，人家是给往回来这么一说。但目前看呢，也有很多专家认为，其实以色列事先大概率是没有得到川普的同意的，只是在开战前通告了一下。要知道啊，这种通报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知通告，第二个层次是征求你的同意，第三个层次是得到你的支持。这三件事距离可大了啊，这个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川普大概是第一层次，我只是告诉了你一声。那川普一看今天那跟我也有关系啊，你我马上会运武器或者怎么样，开始摘桃子啊，整个灭伊朗这也有我的功劳。那以色列一看也不想跟他闹掰嘛，乐得一个顺水人情，另外他也想拉美国下水啊，这之前他们就都知道。因为你伊朗真的玩命的话，未来还得跟美国一块儿干，哎，把川普拉下水。川普呢一看那儿有桃子，那我就下水吧。所以说他们刚才那帖子啊，已经大批的致命性武器正在往以色列在发送，哎，现在呢就把它给拉下来了。那你解释不了啊，路透社这不是哪儿难受说哪儿吗？在竞选期间你反复讲，如果我当了美国总统，我会结束全球最激烈的冲突，没有战争，实现世界和平。但你这上任这四五个月，加沙、乌克兰那该干嘛干嘛，而且愈演愈烈，而且以色列这悍然攻击伊朗，那你当初的承诺呢？你一上来以后好像这世界更不太平了，因为你的软弱好像谁也没拿下来，这世界上更乱了。为什么说川普一开始可能不知道呢？这里边有两个证据了。路透社的报道把他前面的时间线都给他翻出来了，因为他反复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核协议已经非常接近，川普一直在传达这个乐观的信息。实际上以色列讲纯属人家在耽误时间，在拖时间，川普还依然抱着这个协议。路透社的评价，川普把核协议看得太简单了，实际上以色列和伊朗双方的利益诉求没有一丝可以妥协的地方，哪有什么可谈的呀？最终的结局，川普呢又压不住以色列，又没有办法让伊朗放弃核心利益的诉求，最后导致整个这个调解吧，核协议最终烂尾了。那当然呢，两边是有美国和以色列虽然有巨大的分歧，但毕竟是血浓于水的紧密的战友，所以说最后那边决定动武，那美国既然管不住，只能啊现在呢下水来提供帮助了，这是一个方式啊。他一直在谈核协议。说到另一个证据，在大规模进攻开始之后，卢比奥发了一个声明，多家媒体看到这个声明都吃了一惊。因为这个声明表示的非常的冷漠，在声明中没有对以色列表达任何的团结和支持，只是说这是以色列的单方行动，跟我们美国没关系。两国之间从来没有遇着事儿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种冷冰冰的态度。所以说呢，有很多法新社等等媒体评价美国国务卿的这个反应，充分反映出了华盛顿对内塔尼亚胡强烈的不满，因为你发动了攻击，破坏了川普所有的谈判的努力。 所以说，这你一看这声明，历史上两国之间从来没有过。如果说战前啊，如果有联手欺骗啊，一下配合，战前你可以合伙演戏，这都开打了，你还演什么戏呀？用不着欺骗性和突然性了，这都打完了之后，你为什么还要表现得这么冷漠呢？应该说，卢比奥表达了美国政府真实的态度，对老内是强烈不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川普还会在里边啊跟老内他们配合演出？我认为是不会的，啊，大家看看卢比奥的那个声明，大家就明了了。白宫讲，川普将在美国东部时间明天上午11点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那现在是美东时间，现在几点？我刷一下看看，我有点找不着了。现在晚上11点。将近11点吧，明天上午11点啊，召开紧急会议。那如果要是提前就知道的话，这会应该前天开，它不会是明天开了。那你折腾半天，伊朗外长人家不领情，说美国要对以色列的攻击负责，说伊朗部队将毫不犹豫地竭尽全力保卫伊斯兰国家。因为没有美国的协调和批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不可能实施这次攻击的。美国作为主要的支持者，要为造成这件事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长很愤怒啊，最后呢，你想宅也宅不出去了。这是整个前面的这一块。最新川普接受 ABC 采访，谈到了这次的攻击行动，川普这么说的啊。我觉得他们干得非常漂亮，我们给过伊朗机会，但他们没把握住，结果被暴打一顿，说太狠了，基本上能打的都打了，接下来还会有更多，远远没完。这是我用 AI 翻的啊，这是川普接受采访就说了这么一串话。我认为川普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回去应该给自己的国防部长俩大嘴巴。胡塞的事儿你怎么干的？锤了人家一个半月，花了好几十亿，大概20多亿啊，他现在这么说，乱打一气，最后呢也没解决问题。你看人以色列，你的情报呢，你的精准呢，你的节奏呢，你的雷霆一击这一下就解决问题呢，锤了人家胡塞半天，就是闭着眼瞎打胡打，拿着现代化的那些家伙，你打的是现代化战争吗？你看人家以色列人，咱讲吧，我觉得他们干得非常漂亮。那你自己的国防部长怎么领导的跟胡塞的这场晕头晕脑的战争啊？您啥水平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估计他回去就叫小海去吧，赶快上以色列跟人学着点去吧，你那叫什么玩意儿？你那个说到呢，那西方呢，所谓西方就是欧洲了。马克龙先做了一个宣布，听着的话啊，听着的很别扭了。如果以色列遭到伊朗的袭击，法国将协助保卫以色列，但我们不会参与针对伊朗境内目标的进攻性打击。打伊朗我们不帮忙，但如果你伊朗打以色列，我将帮以色列。德国大概也是这个态度。啊，所以马克龙这是比较代表性的，你就是知道这帮人什么情况了啊。那阿拉伯世界呢，沙特带头是做张做势，做了一些谴责。路透社的报道啊，原话说现在整个地区的威胁被消除了，就是核威胁啊。说今晚有很多阿拉伯领导人实际上在庆祝，但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还会继续假装对此表示愤怒。这赵立坚那句话，这帮人都偷着乐呢。那你表面都是阿拉伯，都穆斯林，我们还得谴责两句，但是都干杯呢，都干这个呢。然后你看叙利亚那边老百姓都上街了，载歌载舞；埃及那边老百姓也上街了，也载歌载舞，都就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就抽他，啊，给我们大伙出口气，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别呀，还有俄和中呢，咱们先说俄罗斯。 普京第一时间致电伊朗总统，对以色列的袭击造成的人员损失表示哀悼。俄罗斯呢是谴责以色列袭击伊朗，原话是，对沉睡的和平城市进行袭击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说的跟人话似的，好像他这种事儿他在乌克兰没干过一样。你每周不都在干这种事儿吗？哎，他用这种话谴责以色列啊。那很多人就有问题了，你和伊朗你们俩前一阵签了一个为期20年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来保障两国的安全，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实际上当初跟大家讲过啊，两国呢本来想签一个和朝鲜那样的，那两国那是血盟啊，共进退啊，派兵的啊。那伊朗本来也想签这么一个，后来俄罗斯没同意。那他签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呢？快速给大家说说啊。军事合作内容，这里边几大块了，军事互访、联合演习和人员培训，这是主要内容。军工和武器合作，这个是有了啊，主要是伊朗各方面向啊俄罗斯转让无人机啊、炮弹，然后这边呢就教他那些技术，我认为甚至包括核技术啊。另外情报和安全合作是这个是有的，但是不包含直接互相军事援助。也就是如果一方遭到侵略，另一方不得向侵略者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也没有义务向你提供军事援助，也就是派兵嘛，然后就通过联合国宪章来解决问题。这等于伊朗和俄罗斯搞的这个战略伙伴不是军事同盟，所以说当时呢俄罗斯是没同意啊，这因为知道那边他早晚必有一战，那我跟你签完这个，得给俄罗斯派兵去跟以色列打去，那不让以色列给锤死啊，那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时这个就没有了。那现在这件事打起来，俄罗斯呢啊是好言好语的安慰了几句，没有什么实际的了。但是伊朗紧急叫停了向俄罗斯输送无人机，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重大利好，是一个大的帮助。因为他那个沙希德无人机对乌克兰来说威胁还是比较大的，俄罗斯自己还真没那水平啊，所以说这一打起来，他的无人机得扔以色列，就没工夫去管那边去了。说到中国这边呢，第一时间也做出了反应，说中方呢密切关注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对此次行动造成的严重后果深表关切，中方反对侵犯伊朗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反对加剧形势紧张扩大冲突的行为。不是，你这说谁呢？没明白。那你说人你得有个主语啊，那以色列呢一个字儿都没有，整个这么一个声明就没有以色列，他确实提到了伊朗，反对侵犯伊朗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谁呀？等于说半天那跟没说一样，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你让伊朗人看着都得把鼻子气歪了啊。当然呢，看到这场战争，我认为作为中国高层啊，特别是习近平他们这帮念念不忘要打台湾的这帮东西们，应该是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反正我看到今天以色列上演的这个，因为我也是一个战争迷啊，看到人家把仗打到这么一个地步，我确实有这个感叹。我说一句很多人可能不爱听的这么一句话，如果未来美国和中国开战的话，实际上就跟以色列打伊朗的情况就差不多，我就这么认为。在情报科技、军事实力各方面的战略战术各方面的安排上，我认为是差不多的。实际上中国你别看花这么多钱啊，天天的在那儿啊做表演做这个，实际上和俄罗斯军队和伊朗军方的表现是一样的，都是草台班子。你像我们平时都了解的啊，原来在国内也都接触过中国的这帮军官，除了喝酒泡妞拍马屁学习思想站队，这帮人会什么？ 都是政工为主的这么一帮人，几十年又都没打仗了，没玩过真家伙，看着啊，说我们有巨浪，我们有什么东风快递什么的。伊朗呢吹的也呜呜的，最后一打起来，最后让人把整个防空团灭，最后现在人家在上边随便溜达。俄罗斯叫打一个弱小的乌克兰都给这拉胯成这么一个地步，最后三年以后让人家乌克兰越战越强，现在跟你打一个平手，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你要是将来美中必有一战，就别忙啊，就这玩意儿没什么新鲜的。来吧，咱们说说一点展望吧。那展望什么呀？以色列这边没什么好展望的了，大致是两周以上的时间，那一旦开打，那就不会收手了，会抓住这个历史的黄金机遇，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同时连削带打，顺便极大的削弱伊朗的武力，把你整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次我给你灭一遍啊！所以说这两个多礼拜，以色列够忙的了啊！这个好展望。但是美国中情局波斯湾军事分析师表达了一个担心，说这次你打了伊朗，你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为什么呢？那伊朗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常规武器那咱俩是降维打击，就跟朝鲜一样，常规武器那韩国和朝鲜也是降维打击啊，那我只有走核弹的道路，那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拥有核弹。那现在对以色列的有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现在提炼出来的这点浓缩铀据说是分散存放到了三个保密的不同的地点，那以色列有没有把握把这些存放地点全找出来，最后进行全面的摧毁，现在这是一个疑问。如果这次没摧毁，让他留下点儿，或者是让他想点什么办法的话，那他传出一个核弹来，那他扔你一下子，真要你的命，好吧？摧毁一个中小城市，那是你原来广岛什么的，那还是那个年代的核弹，那还是很落后的呢，好几十万人就没了，那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这次对他们的考验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是以色列方面。那下边展望重点是谁呢？是伊朗，是伊朗啊！下边的事儿闹得有多大？这件事儿取决于伊朗。以色列表示说，现在伊朗多次攻击平民的建筑，向人口中心发射弹道导弹，你将承受难以承受的代价。这就是老内给他发的那个战争威胁，我给你画的红线。你不许打平民，不许打我的人口稠密区，你打我的军事基地什么的也可以啊，我打你，你打我，这没毛病啊，这我接着。但你要打我的城市，杀伤我的平民，这是红线。说现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就直接讲，伊朗现在已经越过了红线，事情已经升级了。就这一夜啊，那第四波我不知道能造成多大伤害，我只能明天跟大家汇报了。那现在对伊朗来说，现在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跟以色列上演导弹对轰。以色列不报复这件事不可能了，但是如果你要上演全面对轰，因为它的精准度又不够啊，它又不像以色列打那边那么精准，它没那个准度，势必会牵连大量的平民。那以色列一定会摧毁你的油气设施，就等于摧毁了你的经济，你也别过了。那你要说到这一步，那就等于是全方位的大战，打得你全国火光冲天，那就有什么手段就使什么手段，那就来回争了。一旦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那伊朗政权也就是摇摇欲坠了啊，也就是摇摇欲坠了。所以说第一个层次啊，就是互相对轰，是这么一种结局。那再上一个层次，伊朗开始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 今天说在伊拉克那边啊，确实有火光，有浓烟，有人说是不是炸美国在那儿的军事基地？这个已经澄清了，没有啊，这个没有，这不是，这是打下来的无人机掉下来引起的一些火光，跟美国军事基地没关系啊，现在没有。但如果你真的晕头晕脑的打了美军基地，等于就把美国就拉进来喽。那两边联手，对伊朗的去武装化就会做得更彻底，那把你的武力就基本消除了。到这一步，伊朗政权刚才说什么摇摇欲坠，那美军要一上，那政权基本就倒一半了，就倒一半了。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上大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很容易，几门炮就可以，不用导弹。就那老毛子那火箭炮，就那唰唰唰往外飞的那个，因为总共海峡才33公里，你还得走中间那个海沟，那个两边都是浅滩呀，那大游轮得从中间走啊，你也就一半，才十几公里，十几公里一般的火箭弹随便打呀，我打什么？打游轮，那一打还不就着了？那还得了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说易如反掌。但到了这一步，等于你断了整个海湾国家的商路，导致全球经济危机。你就不光是和里边那些海湾国家，沙特、阿曼、什么卡塔尔，不光是和这帮国家为敌了，你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那就是跟世界为敌了。你让全世界啊掐全世界的咽喉了。那到这时候，美国、以色列加上这些被闷在里边海湾国家，那都急了，肯定都跟你没完。本来咱们就逊尼派对什叶派，那你再掐我们脖子，我们招你惹你了，你炸我们的油轮，那肯定跟你没完。中国呢，中国的利益受损，因为里边沙特的油什么的好多也是给中国的呀，他也不会说话了，但那时候也不答应啊。那你要到这时候，你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有这么多全世界，那就主流，那就要灭你了。到这时候就不是倒一半，就要彻底摧毁伊朗政府了，那就要换人了。所以说三个层次啊，一个是就是导弹对轰，你还得找，你还得打准了。你要没打准的话，那你所有的那些什么油田、那些油港、仓库、气港都得让人打炸了。那以后你也别过了，那你这谁能保证那么准啊？第二，你别动人美国人，动美国人你也要完。第三，你可别上这大绝招，上完了以后，最后死的是你自己。所以说，现在取决于伊朗。那作为以色列来讲呢，以色列当然他希望打大了，彻底把这个教权国家彻底消灭，把这个政权给你推倒，上来一个世俗政府。恢复以前两国之间的人民的感情，咱们该干嘛干嘛。换政权，这是以色列最大，因为你现在把他打服了，把他打趴下了，把他这些家伙事儿都给他炸了。如果他这个政权还在，你想这帮人有完吗？跟你死仇啊！后边我想尽办法，我也得跟你拼呢。那咱们就往下接着整吧。所以说，作为以色列来讲，这次往上煽火，哎。把你这政权一举击倒，这是他的最大战略目标，就看这次能不能实现，就看这帮白胡子老头是不是晕头晕脑、鸡血上头啊！他们也活够了，反正最后咱们大伙一块玩吧，啊，最后呢一块来折腾这一下，这咱们就拭目以待啊！我给他设了三个层次。理性的话，如果伊朗最就是以色列最不愿意看到的，伊朗保持克制。适度报复以色列，假意应对国际的核谈判，实际争取缓冲的空间。如果手里还有点东西的话，埋头保密啊，攒自己的原子弹。到那时候，我跟你以色列玩命，这是比较理性，也会让以色列感到恐惧的一个做法。要忍这口气，那要有大勇气，能把这口气吞下去。这闹着玩的呢，能把这事儿给忍了。但现在看，死了那么多上将，好家伙，这上边高层几乎团灭， 不吭声了，老百姓都看着呢。那你们这时候要这么面，这么怂，那老百姓也蠢蠢欲动啊。所以说现在看呢，我认为啊，刚才说那仨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肯定的，已经发生了，那就看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他愿不愿意走了。如果只停留在第一层次，这应该呢就这锅饭，拿主事儿办了，核威胁给你去了，但有点加生了的意思。啊，这锅饭呢有点，做得不香啊，没有彻底把它拿下。所以说呢，这是目前我们的分析啊。明后天我们一直会说大概一两个礼拜这场战争，咱们就看这三个层次它有没有往上发展。那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的这期特别节目，到现在呢，基本上都给大家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那我现在我也来不及呀，看整个现在都到底怎么地了，我也别来了，别看了啊，咱们就看看这观众的观点。大司空说，这是一场以色列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打谁就打谁，伊朗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的一场战争。伊朗外交人啊，外交部发言人独占以色列，就仗着一张嘴炮啊，现在呢是硬扛以色列的天罗地网，那够累的啊！就凭着一张硬嘴，现在哪儿都软，就嘴硬啊！现在在硬刚以色列。Alex 说，打了才知道双方武器科技差异是如此之大。在这一点，咱们还得客观的说啊。首先呢，这个武器的代差，这种降维打击，这个是存在的。再加上也不能否认，你看内塔尼亚胡他们做了如此精彩的战略欺骗。啊，提前做了很多的伪装和掩饰，这一点啊，这是一个高级的战略。另外呢，你看人家提前摩萨德在这个宿敌之下，啊，里边开了三部分，给你挖了三个黑坑，一步一步的把最后一旦起来的时候，那些玩意儿风起，然后奔向你的战略那些武器，最后摧毁你这些东西。也就是这些人的这种现代化思维，这种现代化战争的这种设计，这个才是最厉害的。所以说，还不是武器的代差，是这儿的代差。这个我认为是决定性的啊，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啊，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啊。所以说，刚才我这说呢，你上来一个什么福克斯的主持人当美国的国防部长，最后把胡塞锤了人一个半月，你那干嘛呢？你学学人家以色列，你在打谁呢？你知道吗？俩眼一摸黑就往上码炸弹，那叫什么玩意儿？那是现代化战争吧？乌克兰现在都不会这么打仗了。所以说呢，这美国有这个实力，但现在领导人不灵，那你就没说的了。Will 说油价不会大涨，沙特增产了啊！这前一阵就说了，说法国这次非常支持以色列。其实呢，法国原来是因为它中间偏左嘛，它对以色列那是非常保守，一般都说以色列是极右嘛，这两边有点水火不容。大家想啊，在欧洲最罩着以色列的，您猜是谁？是德国。就好像有这个负罪心理，有这个愧疚心理一样。以色列在世界上干嘛？他在欧洲得到的最大支持，那英国那就别说了，跟美国是一头的嘛，是德国，哪怕是左派当家也是德国。你别看有时候骂批判或者是怎么样，但真正的时候，那手底下真不软，真给东西。啊，这一次呢，那法国也干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呢，以色列基本占领，因为你搞这个，你又是一个神权政府啊，一帮疯狂的人，然后你看你把国家给弄成那样，你说你这帮人正常吗？如果你们这帮人搞了核武器，这世界好得了吗？所以说，绝不能让他拥有这种魔鬼般的大杀器，那真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那还得了了那个。所以说这次呢，整个的攻击啊，作为我来讲，我是支持的。啊，但毕竟是杀人，说到拍手称快，这个太病态了啊，这个没有。但是呢，确实对这次以色列在军事上展现的这种能力叹为观止，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经典，可以这么讲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今天这个加班呢到此结束，明天还在我们的老时间和大家再见。